泽连斯基透露，习近平已经对我作出承诺，拜登一语拆穿骗局。中国出口武器质量差，被两国投诉。中共海警可以逮捕越界人士，南海争端将会白热化。中共血旗在悉尼被倒挂，网友称赞做得好。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15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受邀出席意大利七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3号表示，在他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的时候，习近平向他承诺中国不会向俄罗斯出售任何武器，而美国总统拜登一句反驳就拆穿了习近平的大话。同时，拜登和泽连斯基同一日签署了一项为期10年的安全协议，为乌克兰建立长期阻吓俄罗斯侵略的野心。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的联合记者会，有记者问泽连斯基，中共是否俄罗斯所犯罪行的同党，并且说有传言中共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同时推动自己的和平方案，中方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对俄乌战争的愿景可不可能改变？而泽连斯基就透露，他通过电话和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交谈，习近平说不会向俄罗斯出售任何武器。泽连斯基意有所指说，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如果习近平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就不会这样做，因为他对我作出了承诺。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提出的和平方案是基于领土完整、主权、核安全和粮食安全。他说如果中国有不同的看法，他可以准备另外一个和平方案。泽连斯基指出，如果中方和他对和平有同样的看法，我们可以找到对话。而在旁边的拜登就再加一句话，中共没有提供俄罗斯武器，但是他们提供生产这些武器的能力，制造武器的技术，所以他实际上是帮助俄罗斯，那就直接拆穿了中共的把戏。网民评论说，拜登那一句才是关键所在，甚至有人提出，那是不是泽连斯基故意被个氹习近平踩？6月12号，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以涉及俄罗斯为理由，制裁超过300间公司、机构以及个人，受制裁的都加入了 SDN 黑名单，其中包括46间中国公司、机构和个人。 SDN 黑名单是美国针对他认定的恐怖分子、军阀、暴政官员，或者美国认为损害美国和他的盟友利益的人，以及国际犯罪分子执行制裁的名单。另外，据路透社报道，对于15号在瑞士登场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中共私下确实在进行动作抵制，游说各国政府支持北京上个月提出的和平方案。10名外交官证实中方确实有游说活动。随着峰会日期逼近，中方亦都加强外交攻势，主要是透过同到访的外国政要会面、打电话，以及在微信平台向外国使团留言。多名匿名的驻中国外交官指，中国同其他开发中的国家对话嗰阵，并冇公开批评呢一场峰会，亦都冇直接要求各国弃权，但系就讲明峰会将会延长战争。13号 G7 峰会期间，拜登同泽连斯基签署咗一份为期10年的双边安全协议，被认为系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美国将会为乌克兰抵御俄罗斯提供长期的支持。该协议的内容说，美国打算提供长期物资、培训和咨询、保障、情报、安全、国防工业、机构和其他支持，发展乌克兰安全和国防力量，令能够捍卫主权、独立、民主的乌克兰阻止未来的侵略。泽连斯基发表了系列推文，对同美国签署的10年安全协议表示兴奋。拜登认为，咁系签署了自从乌克兰独立以来，乌克兰同美国之间最强力的协议。泽连斯基话： 咁明確表明咗美國幫助烏克蘭贏得呢一場戰爭嘅努力。俄羅斯總統普京預計下星期訪問北韓，並且會見北韓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加強兩國嘅軍事合作。美國、日本同南韓就計劃喺呢一個月底展開代號「自由刀刃」嘅首次多領域聯合軍事演習，將會涵蓋海域、水中、空域同埋網域等作戰領域。南韓軍方透露，韓美日正在部署由美國海軍航空母艦羅斯福號參與的多領域聯合軍事演習，至於演習時間、參與戰力等細節還仍然討論緊。到目前，韓美日只是在海上或者空中等單一作戰領域進行過聯合演習，多領域聯合軍事演習還是屬於首次。另外有消息指，吉爾吉斯銀行禁止盧布交易。吉爾吉斯是俄羅斯集體安全條約組織軍事聯盟成員，現在該國銀行禁止與俄羅斯銀行進行雙向盧布交易，外界多方預計盧布會變得一文不值，沒人願意背負包袱。6月14日凌晨，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了導彈空襲，動用了各類型導彈和沙克德型無人機。烏克蘭空軍的戰鬥機、防空導彈部隊、機動火力大隊和烏克蘭國防軍電子戰裝備參與了擊退敵方空襲。在克梅利尼茨基、哈爾科夫、尼古拉耶夫、敖薩德、扎波羅熱、第列帕羅彼得羅夫斯克和基洛沃格勒地區的防空戰鬥，有24個空中目標被擊落。之前俄羅斯的黑海艦隊有10至14艘艦艇，同時守衛黑海克里米亞的黑赤大橋，現在已經是零。俄羅斯黑海艦隊撤離保護黑赤大橋的艦隻，取而代之的是各類路障和海障。外界質疑這樣的黑赤大橋俄羅斯還能夠守多久。正統烏克蘭問題的軍事分析家卡帕表示，烏克蘭現在有能力利用美國的陸軍戰術導彈系統 ATACMS 令克里米亞在軍事上毫無價值。由於入口中國生產的軍事裝備零件存在缺陷和技術問題，令孟加拉忍無可忍，對中方再次提出指責。而在之前，中共出口的軍事裝備就因為質量問題導致各國買家取消訂單。印度媒體《經濟時報》13號報導，孟加拉空軍指責中國製造的遷測戰鬥機和短程防空系統存在技術問題，中國製造的 K8W 輕型攻擊機的發射彈藥亦都存在問題。印度媒體說，孟加拉陸軍由中國北方工業公司購買了主戰坦克 MBT-2000， 不過據說北方工業公司在提供維修保養這些坦克時，說所需要的零件方面遇到困難，而孟加拉海軍方面亦都面臨挑戰。兩艘中國製造的護衛艦522號聯盟港艦、523號普田艦在抵達孟加拉蒙拉港之後沒多久就出現了多種故障，而中國公司要求額外付款才能夠維修這些船隻。中共交付給孟加拉海軍的兩艘中國製名級035G 型潛艇被認定是不可以用。另外，孟加拉還由中國購買了45套多管火箭炮系統，現在亦都替換了36套土耳其製造的多管火箭炮系統。孟加拉長期購買中共軍備，之前該國空軍就發生過拒絕接收兩架中國製的運12和新州60運輸機的事件。不只是孟加拉，緬甸等其他國家亦都面臨中國製造的戰鬥機質量差的問題。中共出售給緬甸的 JF-17 驍龍戰機的雷達精準度很差，戰機本身亦都缺乏超視距攔截導彈的能力，再加上在重力過大的時候機身容易損壞，尤其是翼尖和武器掛載的位置，令到緬甸空軍被迫停飛這些戰機。去年11月，緬甸軍方和克倫族國防軍交戰的時候，一架緬甸空軍噴射式飛機墜毀，兩名飛行員彈射逃生。墜毀的飛機正是中國製造的 K8W 輕型攻擊機。 同西方同类系统相比，中国武器的成本更低，但是出售的武器质量低劣，表现差，很多时候中方还不愿意处理善后问题。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三月发表的报告，2019年至2023年期间，中国武器出口全球份额比例只是 5.8%， 其中前三名入口武器的国家分别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泰国，而美国作为第一武器出口大国就占全球份额的 42%。 中共在五月中那阵公布最新的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式规定，进一步落实在2021年开始实施的海警法。新规例将会在15号正式实行，除了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曾经公开对中国海警未来可能在南海执行逮捕行动表达担心，相关领域的专家和菲律宾官员亦都认为未来南海争端和冲突恐怕将会因此趋于白热化。日经亚洲指出，中共5月15号公布的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式规定，呼吁海警单位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可以对非法进入领海的外籍人士有拘留60日的权力，并且可以对在南海捕捞的渔船进行登船检查。因此公布之后，引起菲律宾当局的不满和反弹。该国总统小马可斯更直指北京当局此举令人完全无法接受。菲律宾外交部亦都谴责该规定，指中国海警若果引用该规定在菲律宾专属经济海域进行逮捕，恐怕会直接触犯国际法，强调任何国家国内法例的适用范围不应该扩大到其他国家领土、海上领域或者是法律所及之处，亦都不应该触犯其他国家的主权或者在国际法规范之下的其他权利。史丹福大学戈尔迪兹杰国家安全创新中心的海洋之光计划负责人鲍威尔就认为，中共海警作业新规例的实行有可能令原本依赖在相关海域捕捞维持生计的菲律宾渔民畏惧，强调北京当局有可能透过拘捕菲律宾渔民对马尼拉当局进行威吓，直至在双方海上主权争议中获取优势。而且中共过往亦都有逮捕外国人士进行人质外交的记录。位于纽约的国际风险情报公司 RANE 的亚太分析师费斯勒亦都指出，在新规例正式实行之后，北京当局将会能够利用该工具对任何在南海有主权争议的国家进行针对性的执法行动，除了菲律宾之外，包括台湾、越南、文莱、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家都可能受到影响。但是由于越南和中国都是属于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因此越南面临的影响可能相对较小。近日香港驻悉尼经贸办所悬挂的中共五星血旗被倒挂在旗杆上高，引发网友广泛讨论，直接称赞。还有人分享说，自己住的镇就是用中共旗做厕所门帘。近年来中共五星血旗倒挂事件无一例外成为大众讲笑的话题。在中国小红书网站有人分享了一张照片，在照片里面香港驻悉尼经贸办所悬挂的中共血旗倒挂在半空。分享者说 QVB 这边将国旗倒转挂。QVB 指的是维多利亚女王大厦，位于澳洲悉尼市中心，是该市的重要地标。有人留言证实说，刚刚看到的的确是。这张照片随即在 X 平台获得众多的网友点赞、分享和留言。大家都表示厉害，做得好，这种共匪血旗应该烧了它。还有人针对分享者讲的国旗纠正说，那面是黄俄匪旗，不是中国国旗，中国国旗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中华民国才是中国。一位网友分享说，有一年回老家适逢庙会，我们镇上的中共旗就是倒挂的，而且镇上厕所的门帘亦都是一面共匪国旗。2019年4月12号上午，黄之锋在面书铺出了香港中联办门前倒转挂五星旗的照片，嘲笑说 不知道上传一张相会不会被警方说是违反国旗法呢？随后就不断有人铺出中联办倒挂五星旗的相，并且引发广泛讨论。好多人都讲笑话，中联办作反了，中联办向党宣战。江苏省南通市兴东国际机场外面，有民众发现悬挂的血旗不单止倒挂，而且呈现下半旗状态，同样引发关注。2017年澳门码头亦都曾经发生倒挂五星旗的场面，过了五个钟头之后才发现。澳门码头起初声称有人移花接木、 P 图恶搞，还要求警察局介入调查，但是后来终于承认。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